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收听微说物语，我是微微。上一集我们读到思嘉听到西里要结婚的消息而感到心碎，心烦意乱，不过乐观的他有了新想法。现在是早上十点钟，以四月天来说，这天的天气热了些，金色的阳光穿透框窗的蓝色窗帘，照亮了思嘉的卧室。乳黄色的墙壁闪耀着白光，红木家具也上方红酒般的深红色泽，地板则是晶莹如玻璃，地上的一块块碎泥地毯也绽放鲜艳的色彩。如此清朗的早晨，思嘉喜欢走到窗边，胳膊靠在宽宽的窗台上，尽情享受塔拉庄园的香气与声音。但今天的他没那个闲情逸致驻足欣赏艳阳蓝天，顶多就是匆匆闪过一个念头，谢天谢地还好没下雨。床上是他那件舞会要穿的苹果绿坡文绸洋装，还有淡褐色的蕾丝花边，齐齐整整地收拾在大硬纸箱里，等着要送到十二相园给他在舞会开始前换上。但他看见了也只是不置可否的耸肩，倘若他的计划成功，今天晚上就用不着这衣服了，不必等到晚上的舞会，他跟西里就已经出发去琼斯伯勒结婚了。他真正头痛的是该穿哪一件衣服赴烤肉宴呢？哪一件衣服最能烘托她的魅力，彻底征服西里呢？她从早上八点试穿衣服到现在，就没有一件满意的。现在懊恼颓散地杵在那儿，身上穿着花边灯笼裤、亚麻布束缚，还有三件是波浪起伏的亚麻布花边衬裙。周围的地上、床上、椅子上散落着被她淘汰的衣服与丝带，堆成一座座色彩鲜艳的凌乱小山。他站在镜子前面，扭动着身子看看侧面，心想自己的身材真的找不出需要遮掩的缺点。脖子短却圆润，两条浑圆的胳臂丰满诱人，被紧身胸衣托得高高的是一抹动人的酥胸。他从不需要像大多数16岁的姑娘那样在紧身上衣的内里缝制细细几道丝质皱褶，才能拥有梦寐以求的丰满曲线。他很庆幸自己遗传了母亲爱兰白皙的纤手与三寸金莲，也很希望能像母亲那样高挑。不过他对于自己的身高也很满意，他心想不能把腿露出来真可惜。他拉起衬裙，满怀惋惜地看着灯笼裤下丰满漂亮的双腿，一双无比动人的玉腿，就连费耶特维尔女子学院的那些姑娘也不吝赞美，还有那抹扭腰。女子学院也好，琼斯伯勒也好，就是把三郡的姑娘选遍了，也找不出如此纤细的小腰。想到她的腰，她又想起现实问题，那件绿色平纹细布洋装的腰围大约是17寸，黑嬷嬷却是按照18寸腰围的斜纹布衣裳配的腰带，得叫黑嬷嬷收紧一些才行。她推开房门仔细聆听，听见楼下走廊传来黑嬷嬷沉重的脚步声，就急吼吼地呼唤。她知道母亲仍在熏制房，按量分配今天的食物交给厨子，所以他放胆大声嚷嚷也不必担心受罚。
有人认为我会飞啦，
黑嬷嬷嘟囔着，拖着脚爬上楼梯，气喘吁吁地走进思嘉的房间，脸上的表情是准备迎战且不怯战。一双黑色大手端着盘子，上面的餐点冒着热气，两大块加了奶油的马铃薯，一碟滴着糖浆的荞麦饼，还有一大片浸在肉汁里的火腿。思嘉看见黑嬷嬷拿来这么一大堆吃的， 本来稍稍不悦的表情立刻转为坚决开战。他只顾兴冲冲地试穿衣服，忘了黑嬷嬷立下的铁律，好家的千金出门赴宴之前一定要先在家里把肚子塞得饱饱的，在宴席上绝对吃不下半点茶点。你白拿来了，我不会吃的，你就直接拿回厨房去好了。黑嬷嬷把盘子摆在桌上，挺直了身子，一双手放在屁股上，你非吃不可，上次烤肉宴的事情我可不要再来一次，我上次病得太重，没来得及在你走之前给你吃东西，结果被他们说闲话，你这次给我统统吃干净。我不吃，你先来帮我把腰带弄紧一点，我们早该出发了，我都听见马车开到门口了。黑嬷嬷换了个哄孩子的口气，思佳小姐你乖，吃一点就好，凯琳小姐跟舒伦小姐都吃完他们的了。那两个家伙当然会啊，思佳语带轻蔑，他们跟兔子一样软弱，我偏不吃，我再也不吃送上来的饭菜了。我还记得去高家那次，我出发以前吃了一整盘，后来他们家招待吃冰淇淋，是大老远从塞凡那带回来的冰做的呢，结果我才吃了一汤匙就吃不下了，我今天要玩个痛快，爱吃多少就吃多少。黑嬷嬷听见这一番叛逆的胡话，气得皱起眉头，在她眼里一个姑娘的行为分寸是黑白分明的，不能做的事情就是不能做，没有灰色地带。苏伦与凯琳就像两块黏土捏在他强而有力的手里，对他的教诲言听计从，但他很难让思佳明白使性子胡来不是大家闺秀该有的风范。他每次击败思佳总要费尽千辛万苦施展白人无法想象的智谋。你不在乎这个家的名声，我还在乎，他咕哝着说，我可不能不管你，让你在宴会上被人家说你在家没吃饱，我跟你讲多少次，食量小的姑娘就是有教养的姑娘，我可不会让你在魏老爷家大吃大喝，像老鹰一样狼吞虎咽。妈也有教养，还不是照吃，思佳反驳，等你结婚了你也可以吃，黑嬷嬷吼了回来，艾兰小姐像你这么大的时候出去从来不吃东西，你的宝玲阿姨雅丽阿姨也一样，他们都找到人嫁了，小姑娘食量大如牛，会嫁不出去的。
我才不信，那一次你生病我没吃东西就去烤肉宴，魏西里还跟我说他喜欢很能吃的姑娘。
黑嬷嬷摇摇头，实在不是个好兆头，
男人表面说的是一回事，心里想的又是另一回事，我可没看到西里先生要你嫁给他。
思佳板着脸正打算猛烈反驳，想想其实也无话可说，黑嬷嬷的话正中要害，她毫无反驳的余地。黑嬷嬷看思佳的样子是不打算让步了，就拿起盘子使出黑人年里长征的伎俩变换战术，她端着盘子朝房门走去，叹了一口气，
好吧好吧，厨子在弄这些菜的时候我跟他说，看一个小姐的食量就知道她有没有教养，我还跟她说我从来没见过比韩美兰小姐吃得少的白人小姐，就是她上次去看西里少爷的时候，我是说她去看英蒂小姐那一次。
思佳锐利的目光扫了她一眼，眼里满是怀疑，黑嬷嬷那张大脸没有别的表情，只有无辜，又感叹思佳的教养不如韩美兰。
把盘子放下，过来帮我把腰带收紧一些，思佳不耐烦地说，
弄完我再来吃一点，现在吃只怕会收得不够紧。黑摸摸掩饰胜利的喜悦，放下盘子。
我的小姑娘啊，要穿哪一件？
那个。思佳指着那一团绿色碎花平纹细布，黑摸摸闻言立刻开炮。
不可以不可以，那个不是早上穿的，你在下午3点以前都不可以入胸脯。那一件没有领子也没有袖子，你穿那个要长雀斑的。你去年在塞凡纳坐在海滩上长了那么多雀斑，我给你擦了一整个冬天的白脱牛奶才盖掉，我才不要看你又长雀斑，我一定要跟你妈说。
我穿好以前，你要是跟她说一个字，我就一口也不吃。思佳不慌不忙地说，等我穿好了，妈也没时间叫我回去换衣服了。
黑摸摸眼睁睁看着思佳智取这一局，无奈地叹了一口气。如果非要两害相权取其轻，那他还是宁愿让思佳穿着下午穿的衣服赴早晨的烤肉宴，也不要他像头母猪在宴席上狼吞虎咽。
抓个东西吸气，他对思佳说。
思佳遵命行事，做好准备，牢牢抓着一根床柱，黑摸摸使劲拉了又拽。思佳那以金须材质的紧身搭束服的一抹扭腰显得更纤细，黑摸摸的眼里涌现赞叹与得意的神色。黑摸摸帮思佳穿好衣服说道，
孩子啊，去吃点东西吧，别吃太快就是了，不然吃了就吐有什么用。
思佳乖乖坐在餐点前，心想这东西吃下去胃里不晓得还有没有空间可以呼吸，老天保佑我赶快嫁出去。他一肚子火，恨恨地啃着火腿，这种装模作样处处不能随意的日子我真是过腻了，我也不想再装成麻雀胃，想跑的时候非得用走的，明明可以连跳2天的舞都不嫌累，非要再跳完一曲华尔兹就喊头晕。我再也不想对着智商还不到我一半的蠢男人说您真是了不起，也不想装作什么都不懂故意要男人教，好让他们觉得自己很了不起什么都懂。我吃不下了，一口也吃不下了。
黑摸摸无情下令，吃吃看那个热腾腾的荞麦饼。
为什么女孩子一定要那么蠢才能钓到丈夫？
我猜呀，那是男人不知道他们要什么的关系，他们自以为知道自己要什么，你满足他们就可以省下许多麻烦，也不用担心会变成老小姐。男人以为他们喜欢胆子小麻雀胃什么都不懂的小姑娘，男人要是觉得女人比他聪明就不会想跟那个女人结婚。
那男人结婚以后才发现太太有件事，难道不会很惊讶吗？
到时婚都结了，惊讶也来不及了。而且呀，男人也希望自己的太太有见识。
我总有一天要想做什么就做什么，想说什么就说什么，别人看不顺眼那就随他们去吧。
没人跟思佳说，她的个性虽说活泼至极，其实比做作出来的面目更为迷人。但就算有人这么说，她听了也就是开心而已，不会相信的。她所属的南方社会也不会相信。这个社会对于自然不做作的女性的贬义是空前绝后的强烈。思佳搭着马车在前往魏家大农场的红土路上，心里有点惭愧，也很庆幸母亲跟摸摸这次都没有陪同。她不必担心烤肉宴上会有人微微挑起眉毛，嘟个下唇，打乱她的猎夫计划。我们思佳为了美美的出席宴会，可以虏获众人的目光，可是费尽了心思。今天的故事就到这，我们下次见。